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亚伯拉罕与神立约，我们这次要把它谈完了。上次我们最后谈到一个概念，就是信心之父真的对神就毫不怀疑了吗？其实不是。信心之父其实没有这么伟大。信心之父在他的信心的旅程里面呢，也一路跌跌撞撞。那我先下一个很简单的结论。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信心不够成熟的过程里面操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慢慢成熟。而在这个操练的过程里面呢，约就成了关键的角色，约就成了关键的角色。经过创世纪第十三章呢，神跟亚伯兰应许，然后第十五章呢，亚伯兰质疑。不太相信神所说的哈，然后神再一次坚固他的应许。16章呢，亚伯拉罕接受了萨莱的，那个时候叫萨莱啊，后来是萨拉啊。亚伯拉罕接受了他太太的馊主意啊，纳了妾生的亲生的小孩，但是这却依然不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个他正统的后裔啊，也就是说正宫娘娘生的才算数了哈。但是呢，在第十五章里面呢，当亚伯拉罕质疑的时候，神就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呢，坚固他自己的应许。到了第十六章呢，当亚伯拉罕再一次显出他是靠他在靠自己而行的时候呢，神又再一次的在亚伯兰的面前呢，用立约的方式坚固自己与亚伯兰的关系啊，这显出了立约有多重要。有许多人以为哈、信主以后呢，我们跟神有一个约嘛，然后我们好像就被神绑住了，很倒霉，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亚伯兰一样，即使我们跟随神、呼求神、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我们依然有可能会犹豫、偏行己路。而约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神用来再一次跟我们坚固关系的方法。透过约，神除了告诉亚伯兰该怎么做以外，也让亚伯兰看见自己会怎么做，也让亚伯兰看见自己不会改变的心意。那问题就是为什么亚伯兰还是会走向偏行己路的方向呢？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主要是因为他惧怕。他惧怕自己没有后代。他惧怕没有人承接自己的产业。惧怕啊，常常是让我们偏行己路的最主要的原因。还记得吗？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来到园中寻找人，而人之所以躲藏，其实是因为他们害怕啊。但是呢，惧怕虽然让我们偏行己路，神却透过约那个不会改变的来坚固这件事情，来坚固我们跟他的关系啊，让我们知道。即使在我们的眼中现实不是那样发展的，但我们也不需要因此偏行己路，因为我们有一个不改变的约，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不改变的约。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的17章1到2节、这是神开始要跟亚伯兰立约的一个起点。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有关于这段经文有几个 fact 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个，这个约呢，这个立约的时候呢，是发生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这距离亚伯兰第一次遵从神的指示离开哈兰，那个时候他75岁，已经24年了。亚伯兰遵从神的指示离开哈兰24年之后，神跟他立约啊，这第一个 fact。 第二个 fact 是呢，是神主动 approach 亚伯兰的啊，神向他显现啊。这段经文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这就像什么，就像人犯罪之后呢，神主动到伊甸园来寻找人一样。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是神常常在主动寻找人，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在寻找神，我们要来寻求神，可是实际上呢，在创世纪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神在寻找人。 第三个 fact 呢，是神说明自己是全能的啊。那我们谈，当在教会里面，我们谈到全能啊，通常我们会关注在全这个字上面，认为全能的呢，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啊，也就是无所不能，什么都能的意思。所以呢，就会有人来故意刁难基督徒啊，说，哎，那神可不可以创造一颗他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啊？当然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刁难啊。那在逻辑学上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啊。但是重点是这样子，圣经在这里所使用的希伯兰文单字呢，强调的并不是全部都能的这个全部的概念，而是最为有能的啊 ，the most powerful 的概念啊，就最有能的概念。它强调的是能力有多大，而不是无所不能啊。正因为神极其有能力，所以呢，第四个 fact 呢，就是神要跟随他的人也成为完全人了。那你就会想，我永远不会成为完全人啊，我都已经接受我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了，那我要如何成为完全人呢？那如果全能神那个全真正在强调的概念呢，是最为的罪的啊，那么完全人呢，或许我们应该把它也理解为最为啊，也就是尽心尽性的人啊。我们的神是最 powerful 的，那么我们对我们的神是不是也是最尽心尽力的呢？好，而这个也是神对人的期望。第五个 fact 呢，是最有趣的一个 fact， 就是呢，神正在跟一个99岁的人立一个关于生孩子的约啊，而且呢，正宫娘娘呢，就是撒来呢，已经90岁了啊，然后呢，神跟他们，跟两个老头子呢，立一个约是，我要让你们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大家也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亚伯兰会有这种 "What is this a joke" 的直觉反应哦。这个反应呢，写在创世纪第17章17节，说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从亚伯兰心中的直觉啊，依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神简直在跟他们开玩笑。可以看得出，这个信心之父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啊，这是很直觉的反应。但是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令人安慰的事情，就是即便亚伯兰如此，神依然没有离弃他，神依然对他怜悯的恩典和忍耐。神对我们的爱真的是高过我们所以为的。整个约的主要的内容呢，在创世纪的17章从第3节到第21节，因为经文有点长，所以我们不看经文的人啊，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创世纪17章第3节到第21节啊。那我很快的呢，把这段经文里面约的双方的这个甲方和乙方的这个需要做的事情，需要履行的这个义务呢，罗列给大家听了。神要做什么呢？啊，做的甲方要做什么呢？啊，神要做什么呢？第一个，神立亚伯兰成为多国的父，因此呢，神替亚伯兰改名啊，把他改名成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的意思。第二个呢，神要让亚伯兰后裔极其繁多啊，而且这些后裔呢，有君王啊，有立国的人啊。第三个呢，他要和亚伯兰的后裔也一直遵守这个约定啊。神说，我会跟你的后裔也继续遵守这个约定。第四个呢，他说他要成为亚伯兰和他未来所有后裔永远的神啊。第五个呢，他要将迦南全地都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啊。第六个呢，明年他们会生一个孩子。第七个呢，虽然他们会生一个嫡长子，但是呢，他们过去这个亚伯拉罕跟那个女仆生的那个孩子以实玛利呢，神会赐福给他。好，所以神跟亚伯兰立的约呢，神自己这一方呢，一共 讲的七个主要的 point。 那么在这个月的例外一边呢，亚伯兰他要做的是什么？亚伯兰只要做五件事情。第一个，你和你的后裔要遵守这个约定。这个在合约里面啊，就是废话，就是在合约里面先写你们要遵守这个约定嘛。那当然了，不然立合约干嘛？所以其实这个好了，还是需要强调一下哈，你和你的后裔要遵守这个约定。然后第二个呢，要用割礼来表明你们接受这个约定。神刻意强调一个概念，叫做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所以割礼在这个时候的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割那一刀，而是在你们的肉体上看得出那个约定的表明啊。好，第三件事情呢，要除去那些违背约定的啊，在你的族群里面要除去那个不愿意遵守这个约定的啊，包含那些不愿意受割礼的啊。第四个呢，第四个很有趣啊，神要亚伯兰做的就是替他老婆改名字啊，本来叫萨莱，现在改名叫萨拉，萨拉是多国的母亲的意思啊。第五个呢，要替他的儿子起名叫以撒。哎，你看哦，上帝给了自己七个义务，他只要这个亚伯兰遵守五个义务，其中这五个义务，第一个就是你要遵守这个约定哦，你和你的后裔要遵守这个约定哦，然后再来就是替两个人改名字，或者替萨拉改名字，然后替以撒取名字，就这样，其他的才是神真正要我们遵从的，其实就是两个，第一个是在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啊，然后要去除违背约定的，就这样，神要亚伯兰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有看过这种约吗？就是甲方跟乙方列了一个其实不太平等的条约哈，甲方的义务比较多，乙方的义务比较少，然后呢，这个两边竟然还把这个约给签了，那谁比较吃亏？理论上是甲方比较吃亏哈，就我们的神真的很爱我们啊，爱到他给我们比较多啊，他要我们做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啊。那以撒这个名字很有趣哦。关于这个约也有几个事实我们可以了解的。以撒这个名字很有趣，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他笑了。他笑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当神应许要让萨拉生子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心里面喜笑吗？简单的说了，亚伯拉罕笑说怎么可能啊你。OK, 然后呢，当亚伯拉罕笑之后呢，神直接替这个孩子取一个名字，叫做他笑啊。最后啊，这个孩子真的出生了，然后也真的叫以撒啊。你想想看哦，当神跟你说啊，我要给你一个孩子，然后你心里想怎么可能，然后你就笑了，然后神说好，你这个孩子以后就取名叫笑啊，就他笑了啊。然后呢，等到孩子真的出生了，你每天叫这个孩子的名字，其实就会提醒你自己一件事情是什么。当初我竟然嘲笑神啊！但是呢，现在神用这个孩子来嘲笑我啊！因为谁叫我当初心情那么小啊？所以呢，其实啊，这个名字啊，不断在提醒亚伯拉罕当初的小心啊，也反过来啊，上帝将了亚伯拉罕一军啊，也嘲讽了亚伯拉罕啊！当初我竟然不相信的笑了，可是现在孩子真的已经在我面前活蹦乱跳，我想这是神的幽默，这也是神给亚伯拉罕一生的提醒。再来呢，第二个 fact 呢，是其实这个约啊，从头到尾就是要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啊，就是顺从神的话语。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呢？因为这再一次凸显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到这个时候，神说的话的重要性。遵从神说的啊，结果就是一切都很好。没有遵从神说的，问题就会来。我们常常会想，为什么我们没有遵从神说的？亚当跟夏娃到底哪里没有遵从神说的？我们回想一下创世纪一开始，当神在造天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然后接下来圣经就写就有光。可是呢，神对亚当跟夏娃说呢，园中各样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神是如此说的。可是亚当夏娃没有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呢？没有，他们去吃了。所以你看啊，在这里神说的重要性，而当一切的事情照着神说的发生，那就成为一个美好。可是呢，人就偏偏的他就选择了不要 造的神出来。当我们没有遵从神说的，问题就来了。但是啊，神不会改变他的本性，人会变，神没有变了。因此神要人遵从他的话，或者照着他说的来做，其实是为了祝福人，因为当人照着神说的来做，人自然就能够进入那个永不改变的好里面。但是呢，人啊，我们照着我们的罪性，我们常常就觉得说，哎呀，神说的啊，有够麻烦的。照着神说的做，天哪，又是律法。其实这样看这个约就有点看歪掉了。不过从神给约书亚的提醒里面，我们不难看出另外一件事情啊。这神给约书亚的提醒哦，神提醒约书亚要谨守他的话，但是呢，神给约书亚的提醒是要刚强壮胆的谨守。我所告诉你的话，为什么遵行神的话还要刚强壮胆？通常来说啊，是因为有两个需要。第一个，我们会有内在的担忧，我们常常会担心啊，不照着我们的方式来做呢，会得到不好的结果。不照着我们的方式来做，会得到不好的结果。就好像亚伯拉罕，他不断的，最后其实他还是有很多事情没有照着神说的做。为什么？因为他有担心啊，他觉得自己不会有后裔了，他担心自己的产业没有人继承，这是出于他内在的一个担忧，他担心自己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做的话，会得到不好的结果啊。在这一点上呢，神给亚伯拉罕的保证是：我是完全的，我是最有能力，你根本不需要担心结果会不好，因为你需要相信的是我是最有能力的啊。也就是说，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依靠那个最有能力的。你内在担心可以去除。第二个呢，为什么遵行神的话还要刚强壮胆呢？第二个原因大概就是外在的担忧。外在的担忧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都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做，可如果我们不一样，我们跟着神做，就会显得很奇怪啊。在这一点上呢，神如何帮助亚伯拉罕消弭他这个疑虑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让他不用担心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被排挤变成弱势，因为神要使他成为大国啊。好，讲了这么多 fact， 我很快的下一个结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跟这位创造万物的上帝立约呢？或许你会说，我已经立约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进教会了，我每一天都参加这个 BRC 的祷告啊。但是请让我重新再问你一次，我们愿不愿意跟这位创造万物的上帝立约？虽然有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可能会做得不够完全，实际上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做到很完全，但是神要我们的不是成为那个毫无瑕疵，神要我们尽力，而至于那个瑕疵的部分，神也已经为了我们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显得毫无玷污瑕疵。但是神要我们尽力，因此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心爱主，也同样的尽心尽心爱人啊。即便像亚伯拉罕、萨拉这样子啊，他们都是神与他们立约咯，但是在神与他们立约之后，他们还嘲笑神。但是神依然愿意让我们依靠他，一路持续走向完全。关键是你愿意跟神立这个约吗？你愿意尽力吗？如果你愿意立约，我想要挑战你一件事情，你能不能自己找一个合适你的方式，让你自己永远不会忘记你立过这个约，让你自己永远记得遵守这个约啊。神给亚伯拉罕的是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其实到了新约呢，这个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呢，被理解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其实背十字架是很痛苦的，很不容易的，常常要跟我们的一些想法啊，做一个内心的挣扎啊。可是呢，这却是立在你们身上的永远的约啊。所以或许我们需要去割离，可是我们愿不愿意像耶稣一样把生命为我们舍了，然后我们也为神舍了，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它是不容易的，可是你愿意吗？ 我的意思不是说等一下你就去买一个十字架挂耳朵上挂脖子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能找到一个合适你的方式，让你自己不会忘记神跟你立过这个约，你也跟神立过这个约。那最后我希望各位在等一下在小组里面去讨论的事情是，你自己遵行神话语最大的内在挑战是什么，外在挑战又是什么。啊，什么是内在挑战呢？我再简单的说，内在的挑战就是我们常常会担心自己不照着我们以为好的方式去做呢，会得到不好的结果。外在的担忧呢，外在的挑战呢，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都照着他们的方式在做，如果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照着神的方式来做，会不会很怪？那我想要各位等一下去讨论的事情是，你自己在遵行神话语的时候，最大的内在的挑战是什么？那么外在的挑战又是什么？好，然后麻烦不知道谁帮我记一下，等大家分享完，好不好？我要请你们大家一起宣告一件事情，一起宣告这句话，叫做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可以信靠他。我再说一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可以信靠他。所以你自己最大的内在挑战是什么呢？你觉得外在挑战是什么呢？分享完就一起宣告，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可以信靠他。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信靠这位全能的神。主，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行。就很多时候，即便亚伯拉罕他们24年的经历神，他们依然会有那个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有甚至笑出来不太相信他们所听到的事情的时候，就我们恳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常常也是软弱的，我们常常心里面听到你所说的，可是我们自己又笑了，我们自己也觉得怎么可能。就但是你是遵守约定的神，你是信实不改变的神，所以一直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可以信靠你。就因此愿你帮助我们，就当我们愿再一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面对我们内在的挑战或者外在的挑战的时候，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面前，看见你依然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依然是那个不改变的神，你依然是那个全能的神，是我们可以信靠的神。就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头来再一次完完全全的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完全的信靠你。愿你与我们每一位同行同在。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